最后一堂了。前面大家听了已经听过老潘那一堂很高强度的、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了，大家脑子也都累了，对吧？咱们最后一堂就尽量轻松一点、开放一点，这个话题开放一点，不是？
我是说这个讨论方向啊，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大家觉得有希望自己的想法。
大家就希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可以表达的，也随时可以表达。我们这个话题呢，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场的没有用过 Python 的有没有？举一下手。比我想象的多一些啊。我想这个 Python 社区在这儿，很多成员都来这儿会客来。应该大部分都是有用过，不过也没关系。那我想大家在座没写过程序的举一下手，这怎么会有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不用搞什么这个语言方面的普及，这个东西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话，我做一个广告，你们在网上搜一下这个 Python tutorial， 如果你觉得英文的不好读的话，就搜一下 Python 入门指南。Python 入门指南这个简体中文版一直到 3.0 实际上都有，只不过 3.0 我还没有编译出 PDF 和 HTML 的版本，但是实际上 Restrict Text 是可以直接读的，你们在 Google.code 上，就是 Google 的那个 code.google.com 上是可以找到的这些东西。Python 的学习我们就不讨论了，而且呢，在这儿我们也不做那种误导式的宣传，不做洗脑运动，这个东西不是我擅长。我在这儿并不是向大家强调 Python 你们必须得用，不用就会落伍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讲。我们讲的是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技术，这个东西不是我有心得的，而是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软件开发人员，我也希望以后我要是能做出来什么东西能像 Python 这么受欢迎，能像它十分之一这么受欢迎，我就可以含笑了。那从我个人的来讲呢，我认为 Python 抓住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可以在它这个十几年的发展最终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能走向成功。这个可能很多对 Python 没有接触的朋友会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新技术，不是。 Python 1.0 是1991年发布，比 Java 还要早。很多这个时代诞生的技术最后都慢慢在消亡了，有一些当年非常火爆的，比如说 Dart 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都是一些遗留项目在维护。但是 Python 度过了 Java 的鼎盛时期，度过了 .NET 的这么多年这个大潮，它不但没有被击垮，而且还越来越热。这个我认为它抓住了几点比较重要的，这个如果是我写程序，我觉得这几个关注的地方也应该向它发展学习。首先它作为一个编程语言，那它自己产品的这个品质，这个编程语言本身它的设计确实有自己一些独到之处。我们讲从我用过个人用过这么多编程语言，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完美的，包括 Python 自己它的语言设计上争议也很多。你甚至包括最新的 Python 3，我自己现在让我从2.5升级到3.0，我的动力都不大。但是呢，
它这个里头确实有很多优点。第二点，它相关的技术的资源做得非常好。这个技术资源呢，包括这么几个部分，我认为的。一个呢，实际上有两个跟语言本身结合的是比较紧密的，比如说 Python 的虚拟机运行池这些东西，它的运行池总的来说跟虚拟机有关系吧，而且这两个应该说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Python 它已经侵蚀除了自己标准的这个虚拟机环境，它已经侵蚀到很多相关的环境里，比如说 .NET 上的这个 IronPython， Java 上的这个 Python， 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同一个作者开发的，但是也确实是都非常成功。那这就证明什么呢？ Python 的虚拟机和环境并不是造就它成，并不是这个语言本身成功的一部分。我完全可以把这个语言拿到其他的运行环境的平台上，它一样是一个成功的语言，所以我在这儿把它分开讨论。第二点是它的类库，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这个在 IronPython 或者 Jason 上，在 Java 或者 .NET 平台上的这个 Python 实现，它往往鼓励你直接引用当前这个运行环境的资源。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直接 import CRL 里的那个 WinForm 拿来写一个 .NET 的图形界面程序，或者说你在 Java 里头直接引用 G2E 的环境，这个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我以前有见过，那个要是有做相关技术的朋友可能有听说过，叫 Open Lasso。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混合技术、混合开发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个东西本身是用 Jason 写的，但是它是一个 G2E 的服务器。这个 G2E 服务器，它同时是一个最终的这个应用服务提供的这个环境。它发布出来的不只是网页，它允许你发布 DHTML， 但是它不只是网页。它主要的目标是在这个上头提供 Flash， 也就是说你在后台，但是后台它编程用的语言呢，它提供给最终使用它这个 OpenLazlo 的程序员使用的既不是 Python 也不是 Java， 是 JavaScript 加 XML。 这些的 OpenLazlo 的 JavaScript 已经成为这个 ECMAScript 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了。用 JavaScript 加 XML， 你写好的这个脚本文件扔到它 OpenLazlo 这个 Jason 写的环境里头，然后它最后给你输入在浏览器里得到的是 Flash， 同时它可以调用所有就是 G2E 标准应该提供的 G2E 的资源都可以拿来用，包括你在上次发布 GSP 可以啊，都能用。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Python 风格的这种应用，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往一块混都可以，不在乎生在哪里，拿的什么身份没关系，它还是骨子里头就是 Python 的那种胶水的风格。但是同时呢，毕竟绝大部分初学的这个学习者能够被 Python 吸引来，应该说标准的 CPython 它所提供的这一套类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对这个 Python 来说，一个很大最大的用户群它还是被这一套类库吸引，同时它就好像是 IronPython 可以使用 .NET 的类库， Jason 可以使用 Java 的类库一样，标准的 CPython 它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接口允许你使用 PythonCPython 它自己这个优势性的东西，后面我们接下来到时候讨论一下。那除了这个类库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方资源， 第三方的资源，就是说比如基于 Python 为它编写的一些工具库，或者我认为像 Jason 或者 Iron Python 这些移植也应该算是第三方的资源。再有呢，比如说一些成功的应用，这应该也算在里头。比如说刚才潘俊勇讲了很多来自旧的社区的非常强大的技术，那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合理的容纳进来。由这个第三方资源呢，我觉得就可以引出来 Python 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的这个技术之外非技术资源的组织。说是非技术资源，但是它还是跟技术紧密相关的。这个我主要是我觉得在这儿主要我所感受到的主要是社区的资源。就像我们在座有很多像我一样非常喜欢用 Python 的人，这些用户我们很愿意去宣传这个 Python， 为什么？在使用中觉得很愉快，愿意给别人用，不会像有一些技术一样用过以后觉得自己都觉得非常不舒服，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说自己在做这个。这个东西当然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系列体系当然是互相有关系的，但很多方面都有一些 Python 都不一定是最好。你比如说语言设计来讲，我个人觉得用过最漂亮的语言应该是 Smalltalk， 我也没有深入的用过。我也是最近因为跟着咱们那个 Python 社区有一个叫阿尔伯特里，大家可能都知道比较熟，他这个前沿技术钻研的比较深，我也是看他在用，然后我有开始学习，刚刚开始学习这个 Smalltalk。 我是觉得它不愧就是说是当年说面向对象语言的一个登峰造极的作品，确实是非常优美而且简洁。包括大家如果看 Smalltalk Python Tutorial 的话， Python Tutorial 讲到 Python 的面向对象的时候，它有提 Python 在语法上， Python 的面向对象这一部分它在语法上比较像 Simulator， 就是世界第一种面向对象语言，但是呢在语义上，在这个模型上它比较像 Smalltalk。 就是包括 Python 的作者他自己都认为 Python 的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他从 Smalltalk 里头是有学习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确实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那你说从这个技术资源来讲，就不一定是全面超过 Python 吧，至少有一个编程语言做到跟 Python不相上下，在这个社区的什么 Core 非常有名的，有用过 Core 的朋友们当然都应该知道 Core 的 CPAN 这个东西啊，多么强大的一个东西。我现在也在用 Core， 我真是发现基本上你遇到什么问题到 CPAN 上去搜，只要英语稍微熟一点，你总能找着这个关键词，然后你总能从 CPA 上搜到相关的。小到一些比如处理一些常见问题的这个操作系统里的一些处理工具，比如说搜某一类文件啊或者怎么样，大到比如分布式的文本存分布式的存储网格计算，你只要想得到的东西它基本上都在这里都有。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设计资源。如果 Python 我觉得相比它至少在这个丰富程度上还是差一点，但是呢难得的是这各个方面 Python 都做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程度，这个就非常了不起。 在这儿呢，从我学习 Python 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感觉首先最初学习 Python 的时候给我最大的这个最吸引我的在哪儿呢，首先就是它的语法非常有意思有趣味，其实这个里头编程习惯里有很多跟我习惯上不一样，但是并不会让我觉得难以学习难以接受的那种程度。这个我是先学了 Python 后学的 Perl， 我是有比较的不会让我觉得有很奇怪，就是说完全学了几遍还是记不住，很难。那在座就是说有用过 Python 的，有没有觉得某一个语法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又特别实用？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缩进。缩进，还有呢？
就有人说缩进是最变成的。
对，那还有没有人觉得哪儿让你觉得 Python 特别好的、特别好用的地方？就是内置的容器。我这个每次听到切片的时候，我都有特别想撞墙的感觉。因为就是2002年我第一次翻译 software 的时候，我遇到这个 split， 我就不知道翻译成什么，问了好 MSN 上基本上不在中国的人我都问了一遍了，最后是凑咬着牙写了一个切片，我还是觉得很别扭。这个我一直到翻译 Python software 2.5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表示的是一个动作，它确实是从一个序列里头切出一部分，但是它应该是动作，所以我就把它新的译成切割了。切割，但是好像没有人接受。我发现有好多人跑到 blog 或者是什么我的那个 MSN QQ 上跟我说，你这个翻译错了，你应该看看人家以前那几个版本人家是怎么译的，人家译的是切片。最让我觉得绝望的是那天买了一本那个小骆驼书，我发现他 split 也译成切片了，我就不知道是跟我学的还是怎么回事，希望不是啊。这个搞破儿的年破儿社区的年头就比我早多了，人家应该不需要跟我学，破儿1980几年就出来了，我不信那个时候没有中文版的书籍。就不管是切片还是切割了，这个 split 它是依赖于这个容器的一个操作，但是我觉得这都包括是它的，都应该算在它容器支持的一部分吧。还有没有啊？包印，对，包印我也。刚才有人提的方括号是不是那个列表推导式？实际上 Python 有一个非常妖怪的东西，就是虽你看大家在这儿提的没有，除了这个 for 以外基本上没有说是一个编程语言通常来说必须要有。当年我们讲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那些科学家讲结构化编程的时候，不是总结了3条编程语言必须要有的东西吗？循环、选择，然后顺序，就是那种命令顺序命执行的命令。其实 Python 里头也都有这些东西，但是好像大家用的时候，它虽然语法跟我们大部分人最早学 C 学什么的那种语法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都很好读，没有什么觉得什么奇怪。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过 Python 其实有一个非常妖怪的地方，它所有的流程控制的语句，不管是 for、while、if 还是甚至 try， 它全都有 else。
管这么奇怪的一个语法，但是并没有让我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冲击，对吧？最多就是当他不知道，我们不用就是了。有他的时候，你要能确实能想起来这个地方应该用的时候，他确实能够帮助，但是他并不是破坏性。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不用它就学不会 Pytho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 Python 语言设计上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符合这个人机工具。这个东西让我蛮受教育，就是什么东西你不要考虑它最强大，首先应该是最友好最容易上手。当然而且我觉得 Python 在这最了不起的是在哪儿，它很好的照顾了易用性的强程度下，它并没有牺牲功能。以前我们比如说经常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开发工具或者是编程语言，不是非常好用，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学的那种，我就不说是哪种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种，反正是这个东西特别简单，怎么样拿过来演一个拖两下就能出来东西，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骂它呢？这个我认为就是说我什么都没听见。这个预言我就不说他坏话了，我已经说了他太多坏话了，应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Python 在照顾它好用的程度上，照顾一个语法容易学的程度上，它并没有牺牲功能。所有一个强大的编程语言应该支持的，你当然这个内存处理什么的我们不管，就是在功能表达上它没有牺牲任何的表达能力，非常强大。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这都点名了，反正现在没人用。我现在记着什么呢，我大学的时候刚刚开始讲计算机基础，那个时候给我们讲用 Basic， 非常痛苦啊。为什么？我就哪怕写一个最简单的筛子，我这个数据操作出来的数据我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它没什么像样的链表数组之类的可以给你用，而且你没法扩展，这是最讨厌的。 Python 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一个是语法级别上它非常漂亮的可以支持各种基本应该有的软件重用，比如说这个模块啊包啊，你这个跟语言级别的类啊什么的它都有，功能很全。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接口非常友好，你如果真是语言级别上不能搞定的东西，它允许你突破这个范围，拿 C 去自己写一个扩展一下 Cyclist 怎么来的，不就这么出来的吗？这是我觉得它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在保持易用性的程度前提下它绝不牺牲功能，功能真是该有的都有，这个太强大了。我真是觉得自己写软件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至少人家定了一个标高在这儿，你就是不要总看的。有的时候我以前自己写程序会有这样的自我安慰，我写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会说哎，算了，为了照顾用户好用就给他傻瓜化，用户就是傻瓜，我就给他最简单的东西就好。而实际上用过 Python 我就明白一个，很多时候不是用户傻才要牺牲功能，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能力不够。另外一点呢，就是说 Python 实际上它的设计原则我觉得有一点并不神秘，就好像很多语言都有自己的特长，他抓住这个目标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能解决得非常好，他就可以有他应有的地位。比如 Poor 的是 Larry Wall 就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包括现在宣传 Poor， 我的定位在什么？文本处理。所以 Poor 在文本处理方面非常非常强大，他提供了各种内置的关键字和函数，还有就是混合正则表达式，你直接可以把正则表达式写到代码里头，可以跟你程序逻辑结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计算。所以他就至今为止 Core 5的那一套文本处理的能力仍然可以说是独步天下，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
绝对的文本处理是吧？ Python 呢，我认为它在另一个方面，就算是没有做到公认的谁都服它吧，但至少它也的确做到了非常漂亮，非常强大，足够让人值得让人称赞。它对数据结构的知识，各种数据结构，或者我在这儿用的一个是容器，这个东西。咱们这个 Python 社区有一个叫沈威，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就是有时候可能沈威喜欢说一些怪物比较激进或者是比较故意惹人注目的那种话啊，可能会大家比较容易有争议，但实际上沈威人并不笨，他有时候只是故意的喜欢跟人开玩笑这样讲。他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一句就是说计算机模型无非两种，一种是顺序存储的，一种是按照字典按照散列去存储的，也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按位置一二三四每一个给一个格子这样的堆进来，要不然就是说每一个给一个索引，我照着这个标签去找。 Python 呢，最基本上来讲它提供的容器无非就这两种，线性容器给了一个 list， 然后字典容器，其他的当然有很多相关的，比如说 Tuple 啊，什么这个 set 呀、啊，其实还有一些不常用的，比如说堆 data 这里头实际上也有。它无非着眼点也就这两个，一个线性容器，一个字典容器，但是它就是把这两个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个大家要是，我是推荐大家去看那本那个，如果你要对它这个容器的效率不放心，你可以看它看新出来那本陈如的那个 Python 源码剖析，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出版社给我寄了一本。这个里面就是有介绍到它里头的这个 C 级别的容器的一些底层实现，你不敢说，我不敢说它这个东西已经完美，因为你针对不同的这个操作策略，它确实有些不同的最优化程度。但是比如说 list 它的这个线性容器基本上可以做到和 C 加加的 vector， C 加加 STL 的这个 vector效率几乎持平，就是说它在内存处理分配啊什么的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比 C 加加多了什么？你有垃圾自动回收，有这个透明的动态类型，任何一种东西你扔进去它已经替你写好了呀，你什么都不用管它，而且有大量的语言级别的支持，这种东西你其他语言就没有。这是我认为 Python 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Core 专注把文本处理做到顶， Python 它至少把基本的数据容器它知识做到顶，而且它不惜于大家看它在编程语言里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其实严格来讲生成器也是为这种数据容器支持，它是一个伪造的数据容器嘛，这个东西里头实际上数据是根据逻辑生成。它不惜于在语言里加了这么多东西，还有内置的库啊函数啊加了很多，为什么？就是为了对数据容器对数据结构支持到最好。其实我们自己写程序，不管你是做这个底层的开发用 C++ 还是做一些很高级的应用开发，我们用到的数据容器在90%几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看，你无非就是字典和列表。当然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基于二叉树的列表或者怎么样，这种东西我并不是说改变了它的使用结构，我只是出于效率的考虑，我希望它在底层有不一样的行为。有一些特殊的时候会需要一些特殊的数据结构，比如说 游戏里头三D 游戏，我们经常会需要一些四叉树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即使这个东西它也都是基于一个链表或者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数据结构，先把你的对象都存起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程序逻辑来管理它怎么调度，都不超出这个范围。这就是 Python 抓住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本质，而且这个东西它抓到了很到位啊，这就是古人说骚到痒处了。因为写程序，你包括文本处理什么的在内，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设计，把这些东西在容器里边怎么样安排的。这个我想是 Python 受欢迎，或者我们自己这些 Python 的程序员非常爱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它的确是抓到了我们的最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可能这个东西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在语言级别上的一些优势，甚至包括缩进这个东西，我听过很多很多人抱怨，真的非常多。我个人是从来没有说感觉这个东西有不方便过，它的确带来了一些问题，不是什么时候都好。比如说你缩进级别太多了，因为没有这个分界，没有定介符，没有什么 begin end 或者大括号之类的这种东西，我可能是不太好找。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缩进了这么多级。从一开始写程序的时候我们都有受过这个训练，编程原则上第一点，你每一个程序逻辑包含的层次不应该太多，最好在三四层次之内。第二点，写程序的时候应该保持良好的排版风格，子逻辑子程序块你应该缩进一级。那 Python 完全符合这个标准，鼓励你写出来这个浅嵌套逻辑，而且缩进良好的程序，在语言级别上强制，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如果缩进太多引起这个阅读不好了，那我个人反正每一次我都是会想一想，是不是我这个程序在这设计的出问题了，不然怎么会缩进这么多。
来，我再分享一个好的经历。说起来缩进的，就刚才那个最讨厌的这个，我估计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缩进的时候用的空格数和 table 不同。那么这个呢是没办法，这个是文化问题。我就说多级缩进的时候呢，我推荐一个编辑工具叫 VO， 它呢是鼓励你写很长很长的程序，真的，就是你得在最短时间之内用最多最烂的代码把这事儿搞定，然后回头用 VO 呢快速把它重构出来，就变成好的小的 APK 可以复用的模块的，真的。以前我在 YouTube Edit 或者说Eclipse 坚持的最长最长的一个函数300行，太长我实在倒不过头来。雷欧里头我会轻易的超过500行，但是不会出错，而且很容易调试。我给建议，
这个一切都是幻觉。其实雷欧里面，它给你写完了以后，它还会给你再分割再处理。其实这个东西既是一个代码编辑器，也是一个很好的重构工具，所以说它并不是说真的像大妈说的那样，你随便写一堆就行了。如果有人替你收拾这个残局了，我得看一下我这个表。我想起一个笑话来，就是以前新概念英语上有一个。说是纳斯雷丁走到一个村子里头，夏天很渴，然后找村子里人要水，村子里人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下过雨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然后说纳斯雷丁说你们凑一桶水来，我保证这儿下雨。然后给他整了一桶水，然后纳斯雷丁脱下自己衣服来就在那儿洗，然
然后村里人都疯了，说我们这本来都是留着给小孩子喝，才省了这么一点水，全村人攒起来一桶，你拿来洗衣服。然后他在那边说别洗，把衣服挂在那，立刻天就开始下雨了。然后纳斯雷丁说，我是一个穷人，所以我每次洗我就这一件衣服，所以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老天爷都下雨。我就跟今天我还跟周琦在说，我说我这是穷人，没有笔记本，所以我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机，结果还发现手机没带数据线，现在还没电了。开一个玩笑。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我认为 Python 最主要在两个地方。Python 语言本身最重要的，它在两个地方完实现了这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是对容器的知识，一个是动态类型。我说动态类型这个东西肯定很多人很有怨念，强类型动态类型，它是这样，它其实不是弱类型，就是说你要是一个不兼容的类型，它一样会给你检查，它不会替你轻易的自动转换。你要想自动转换，你要自己明确的去定义这个行为。就是说 Python 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不变魔术，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魔术语言级别的魔术。那接下来一些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超出语言设计的技术了，那我们就剩下简短时间聊一下了。首先对类库的知识，对类库的知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呀，变动就是这里头可以在标新立异的地方不多了。各种编程语言，你看那些就是比较大的、比较成功的编程语言，比较用户比较广，它无非做的都是这几个领域的类库，它都要提供。除了 C 加加啊，因为 C 加加关注的不是应用领域，它是底层，所以它不太一样。但其实 C 加加，你加上第三方类库，它也都有这些东西。文本处理、操作系统相关的，比如说文件、目录的处理，然后网络通讯。网络通讯包括底层的 socket， 或者是高级，甚至有一些提供高级的应用 HTTP、FTP 这些应用级的库，然后多媒体的一些知识，图像啊、图片啊，这个知识的程度过亿吧。但是你要算上第三方的知识，我认为几个大的编程语言该有的都有，但是只有 Python 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C typeface 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还是很多年以前刚学 Python 不久的时候，梅劲松跟我推荐过这个，也不是推荐了，梅劲松在用这个东西，然后他有提过的，我才知道 Python 当时还是个第三方库，有人能开发，能基于 Python 开发出这么一个东西，太不可思议了。它是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 log library 一个 ELL， 我们都知道很多程序员都有在 C 语言里用过 log library 这种函数，就是加载一个动态链接库进来，然后在 C 级别上我调用它动态链接库里的各种暴露出来的 API。 Python 可以在 Python 语言里通过 C typeface 直接 log 一个 C 的动态链接库上来，然后你 C 函数它也可以直接抓过来用，这是它太邪恶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你 C 积累几十年来积累了多少东西，尤其是以前很多视为操作系统级别的或者是底层级别的东西，这是你应用语言的禁区。你既然都已经进了自己的运行时了，你没事拿我外边底层的东西干嘛呀？规规矩矩给你什么就用什么就完了。是我这还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简单的可以把底层的穿透你的虚拟机，把底层的东西拿过来用，是好是坏啊？我觉得你要是非有人诚心拿这个写出什么这个无
无效地址访问之类的这种恶意程序了，那肯定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凡事应该往好处想，这个东西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方便，从此以后数以亿万的这种 C 的资源我们都可以拿过来用的。另外就是第三方资源，我认为第三方资源 Python 能够实现这么多非常好，尤其是我们讲 Python 这种编程语言，它的优势应该是在宏观上的应用。你如果飞进手机或者是甚至家用电器的芯片里嵌套的东西，那我估计它拼不过飞。
飞还拼不过对边。
对呀、啊，就是说，它本身擅长的就是你能够让我能大到能用数据容器了，能扔多少对象进去了，那是它擅长的。那我们看在这个级别上 ，Python 第三方各种成功的应用和它的类库做的非常非常多。我认为这个东西得益于什么呀？一个是说我估计用 C Typeface， 一个是说 Python 本身它对 C 的接口就算没有它也已经非常友好，知道原理，知道有人做出来以后，在这股鼓舞之下，我估计很多熟练的 C 程序员自己写一个 C Typeface 出来都能，虽然我们可能做不了他们这么做不了一下子做不了这么稳定了，但是你想想在 Python， 如果你看一遍Python 官方文档里头关于 Python 扩展和嵌入那一章，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Python 是我第一次扭转我的观点。从小我学编程受的洗脑都是 C 程序写大了以后会很混乱，会很不友好。我是第一次看到 C 的源码才知道，你才相信了 Beginners 说的那句话，比如说你说的那句话。一个 C 的专家，他一样能写出来很漂亮的 OO 程序，面向对象程序。C 的代码 ，Python 的代码确实做到这个，它 API 可以很优，调用也很简单，很友好。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呢，就很多基于 Python 的这个多媒体库，比如说它的 OpenGL、DirectX 都有，肯定和它这种接口开放有关。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动态类型，很多人可能动态类型这个太恶心了，又没有接口的约束，又没有类型定义，拿过来就能用。其实我都不知道它靠谱不靠谱，但是大家看你做的比较成功的那种 Python 的应用或者怎么样，它大量的都是用的这种动态特性，包括尤其很重要的就是 Python 自信，基本上带运行时环境的语言都可以允许你通过它的一些接口来操作它的对象模型，在运行时去修改这个对象或者是怎么样。包括 C# 里头这个东西叫反射， Java 里头可能也叫反射吧。然后其他的编程语言很多也有，只要有运行时的都提供，但是 Python 是我见过最简单的，在这个真的最友好。那你正是因为它有了这种简单但是功能很强的语法，是这个基础设计好了，所以很多人愿意基于它来开发一些工具拿出来给大家复用。很多时候我们复用这些工具也不是基于多么强劲的这种多么强制性的约束，我要不实现这个接口就不能跑，而是说我看到它的文档啊，它这个对象我读出来以后，它里头能有这几个方法，我通过调用这个方法能拿到什么样的数据 ，OK， 抓过来用就完了。这才是它得益成功的。很多用 Python 的第三方类库，很多时候觉得比用其他的很多强类型的语言，就静态类型的语言要简单的多，因为我们不需要关注它的接口。你只要规规矩矩去读它的这个，去读它的数据，或者去调用它的函数，你不要搞什么破坏性的操作，那就可以了。它非常友好，实在不行你要搞不清楚里头有什么 ，OK Python 的 shell 打开，你去调那个 dir 函数，甚至做的规矩一点的第三方类库什么的，都不调 help 都会有看到文档。help 这 这个我怀疑根儿上应该是 Lisp 或者是 Smalltalk 里我看到有这个东西，那肯定比 Python 要早。那这些东西就决定了它第三方非常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在这个程度上就这个方面它能够做到比较友好社区的建设也是从这儿来。如果没有人，这个东西越用越恶心，你推多少行政手段投多少人力去炒作的，很难把它炒热，对吧？我们这个做技术界的毕竟不是娱乐界，不是说这个人长得丑又没有演技没关系，我们就生炒作一番，哪怕到点绯闻也能把它给搞红了。技术界很难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技术，这个东家很有钱，投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进去，最后怎么办？这不是还是到当代的时代又都废掉了，又重新搞一遍，搞得怨声载道的。我刚才没有提 VB 的名字吧？很多这种，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第三方资源的社区，它都是非功利性。就像我们刚才讲课的这个潘俊勇老师，那他都是很有很多年，一直我们国内的 Python 程序员都是从他的这个 CDUD 才能够读到一些有限的这个中文资源，或者这个方面应该说给我们大家的帮助都非常大。那能集合起来这些人，我觉得还很宝贵的。我估计我如果让我自己做一个东西的话，我这一步的成功是基本上不敢指望了。我觉得我能到这一步之前就很了不起了。这个是从我个人今天讲的这些呢，可能比较零散，但我就希望是从我自己的这些心得吧，算是跟大家沟通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做一个类似。怎么样能让它成功？至少这个目标在哪儿？有没有人有成功的先例？我认为 Python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那现在其实我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上面有没有一起可以交流一下？可以交流。
灯光了。